神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供应我们。主啊，你最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特别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地上的光景非常的混乱，但是我们求你因你的话使我们里面明亮，把我们整个全人的光景都放在你话语的光中，好叫我们在地上在黑暗的时期中人就能过光明的生活。亲爱的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听见你的声音，求你在这个时候对我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说话。主，我们恭敬地等候在你的跟前，用血洁净这个聚会，主啊，也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无论说的听的都在膏油的里面。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上一章啊，已经看见仇敌的权势，就是那个巴比伦所代表的那个整个仇敌的权势完全被消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神在这个堕落的世间中最后完成的工作，就把仇敌的权势全部把它消除。那么因此到了第十九章呢，他这里就说此后啊，这此后啊，就是上面的这些东西结束了以后啊。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啊讲这个此后的时候，那个意思啊，也就是神做工有他一定的程序的啊，甚至按照这样的程序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呢，最是叫我们里面得安慰和激励的啊，就是我们的神做事他从来不乱的，我们只有人做事乱七八糟啊，有的时候呢前后次序颠倒，对不对？但是神定规了事情之后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动摇，他就完全按照这样的程序。所以叫我们里面哈，最稀奇的就是今天不仅我们读到这些话，魔鬼不知道吗？魔鬼也知道，但是呢他逃脱不了这个神的这种的安排，无论他怎么样猖狂，无论怎样挣扎，到了时候就是按照神所定规的完全被消灭。所以因此呢，在这里出现了四个哈利路亚， 啊，那么他就首先他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啊。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呢只有出现在诗篇的里面啊。那么诗篇113篇到118篇啊，前面106篇111篇都有啊，112篇也有啊。那么最后到146篇到150篇啊，那么这特别称作是哈利路亚篇啊，这五篇诗篇呢都是用哈利路亚做开始做结束的啊。所以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哈利路亚啊，哈利那个哈利路就是赞美，那个亚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所以赞美耶和华啊。那么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而在新约圣经呢，启示录19章这是唯有的四次提到哈利路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呢，今天呢呼喊哈利路亚，要明白他那个背后的意义是如何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因为呢仇敌的权势整个被消除了啊，所以因此天上带来了一个大的欢乐啊，全天的一个大欢乐。首先是看见群众们在那里大声的喊哈利路亚啊，这里说呢，这个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意思就是除了我们神之外没有人能拥有这些东西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必须要明白，这救恩是主做的啊，我们人谁也救不了谁，对不对？我们可以传扬救恩，但是呢我们救不了人的啊，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啊，不可以归给任何人的啊，这个全能啊能力也是属于神的，我们人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呢，他就是把这个都要归乎我们的神啊。然后在第二节他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审判啊，我们晓得这个审判是真实公义的，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做真实呢？就是按照实际的情况实情啊，这个是指的外面的情况被审判。什么叫公义呢？公义就是神的性情，按照神的性情在里面，说里里外外神的审判都是什么公义真实的啊。所以我们的神是实在的神。我一再讲啊，我们人是虚谎的，我们里面是没有真实的东西的，整个世界都是在一个大的骗局的里面，只有神是真实。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啊，所以我们里面没有真实的。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呢因着他的救恩，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基督徒里面开始有了真实的东西。只有主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只有这个生命流露出来，你才做了真实的见证，否则其他东西都是夸张的，要不然就是虚谎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那么神连续我们，所以今天呢基督徒活在神的跟前是，你要活得实实在在的啊，夸张是没有用的啊，你掩饰自己更没有用的啊，到神跟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你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隐藏的。所以我们最好是常常活在主的面光中，让主光照我们的情况，好叫我们呢能实实在在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里面有魔鬼的天性在里面，这个魔鬼天性就是夸张，就喜欢奄奄饰饰的，其实里面没有那个这么多真东西，外表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所以这些都是虚的东西啊。所以感谢神，将来到神跟前审判的时候呢，那每样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呢我们有多少的实际就活出多少的光景，这个在主的跟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将来他的审判是按照真实公义的啊。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任何人也不能为自己啊在那里辩护什么的，因为到了神跟前，所有的都赤露敞开，都摊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就需要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常常讲说你错我对，这个没有意义的。将来到主跟前，主说你对，你才对呢。你自己说对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你声音再大也没有用。所以求主施怜悯啊，保守我们。我们自己里面要很清楚，到底我们活得有多真实。那么这个东西啊，才是在今天呢，是基督徒呢那个一个真实的见证啊。所以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将来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他们在那喊哈利路亚的时候呢，就什么？因为神用公义、用真实在做审判啊！你认识神的本性啊，那么你才喊得出哈利路亚的啊。那么因为什么？他判断了什么呢？那用淫行败坏这世界的大淫妇啊，并向淫妇讨流仆人的血，给他们伸冤啊！我们知道，今天撒旦用邪情私欲啊，败坏这个世界。啊，这个我想我们都不需要多讲，弟兄姊妹们，你能感觉得到的，对不对？今天这些败坏的事物已经充斥在整个的世界中，并且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污秽啊，变得越来越可怕啊。那种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淫妇呢，它就说明就是它在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的结合的一种情况的里面。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将显出来的情况是越来越不正常啊。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一定要将来要神要审判啊。那么，并且呢，我们晓得他这个仇敌的功所做这个事情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杀害神的仆人啊。所以你看今天世界这里乱那里乱那里乱呢，其实它是针对着神的工作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些真实跟随主的人呢，在地上都是受苦的啊。神的仆人们从初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多少人寻道为主被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仇敌恨恶这些侍奉主的人，你知道吧？特别在他们身上要来攻击他们。感谢神，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们的这个冤呢，就被怎么样？被伸冤了啊！神替他们伸冤，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活在地上呢，不需要为自己伸冤，神会伸冤。感谢主，一切事神都知道。我这些年呢，常常有时候感觉到啊，在主面前的生活呢，最好一个人很自然的活在主的跟前，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你一切的光景在主跟前都赤露敞开的，你表现在人跟前的人也不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但主非常的知道啊，所以你受的苦主也知道，你受的冤屈主也知道。所以我们看见过去有很多的圣徒啊，他们学十字架的功课啊，他们学羔羊的默默无声啊，忍受任何的冤屈，他们都不为自己做辩护。这个功课不容易，弟兄姊妹，非常不容易。我就记得 Miss Barber 她的那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她那时候在中国，她在内地会啊里面服侍，在一个学校里面服侍。其实她服侍的很好，结果遭受了她这些其他的姊妹们的这个嫉妒啊！你看这个侍奉上还有嫉妒，所以他们就攻击她、破坏她、说坏话。来毁坏他。结果呢，这个学校就没办法用他了，没办法用他。结果呢，他就从中国回到英国去了。但是我们的姊妹呢，是一个真正跟随羔羊的人，他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其实他受很大的冤屈啊，他回到英国之后，他也一言不发的。到最后呢，是教会中那些长老一些前面的弟兄们呢，他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说啊，最后他说出来之后，人家知道他受了非常大的冤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 我们不要感觉很多时候跟随主很冤屈啊，主知道的。我们应该心中有个感觉，主知道就好。主知道比人知道更好，对不对呢？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今天我们要侍奉主，这条道路呢不是平坦的路，这中间一定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些难处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因为大巴比伦被神毁灭了啊，所以神仆人的冤情呢就得到伸张了。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喊哈利路亚。然后到第三节他说，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给这个仇敌的这个刑罚呢是永永远远的啊，意思说呢这一些的性质要永远被除掉啊。所以在这里他们就喊说哈利路亚啊，这个真的神是应当被赞美的啊。然后呢第四节呢这里说哈，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24位长老啊与四活物，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24位长老呢啊，有的人解释说呢，这24位长老好像是旧约的12个支派加上新约的12个使徒，就代表着整个新旧约啊。那么这个四活物呢其实也本身也是教会的，也代表着神整个的受造，你知道。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里喊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会听见整个宇宙啊，大全天都在赞美神啊。所以我们知道当仇敌的权势一被消除的时候，整个宇宙中都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赞美啊，都在那说阿们哈利路亚啊，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同声敬拜啊。这个俯伏啊，不仅敬拜，不仅是口中喊呢、啊、这个俯伏是什么，俯伏的意思就是心悦诚服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俯伏啊叫做五体投地啊，弟兄姊妹懂得什么叫五体投地吗？啊，两个膝盖两个手加上一个额头啊，叫做五体投地啊，那就心悦诚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这不仅是在那里喊，这是从内心深处里面把敬拜把赞美归给神啊。他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神。这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这也是对着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圣徒们的一个吩咐。今天呢从宝座上出来的声音说呢，神的仆人们呢都应当这个起来赞美他啊。这个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中啊讲到神的仆人呢、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这不是所有的仆人都是神的仆人，要成为神的仆人，被称作神的仆人，在圣经中常常讲这是我的仆人啊，弟兄姊妹，能被主称说这是我的仆人，那是极大的荣耀。今天你自己说是神的仆人没有用的，很多人常常讲我是神的仆人啊，弟兄姊妹，没用的，神称你为神的仆人，那你才真正是神的仆人啊。这些人他们专一的在这里侍奉主，他们敬畏他，无论大小都敬畏神啊。然后呢他说这里说要赞美他啊，他说我听见群众声音、众水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里有非常多的人，非常大的声音啊，都赞美着什么呢，赞美着我们的神作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啊在启示录第19章这里一开头讲到了四个哈利路亚啊，那么我们的神是应当被赞美的。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赞美神，但是我们真正懂得这个赞美的意义吗？啊，这个神因为做宝座的告诉我们，神的众仆人都要赞美神，对不对？神要求我们赞美他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 我们感觉赞美的意思就是说好话，对不对啊？说称赞的话啊，就是赞美，对吧？所以呢，有很多人以为说来到神面前赞美神就多用好话就行了啊。所以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那时候很年轻啊，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弟兄姊妹呢，这个大家不太懂得这个。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呢因为没受过什么教育啊，他是一个做很普通的一个工作人，他蒙恩得救之后呢，哇，他到教会里面，在波饼区就听见弟兄姊妹赞美啊，哇，有的人赞美起来那个像诗篇一样的，哇，用的词句啊非常的美丽啊。那么他呢又不会赞美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呢有一次他就去到那个世界上买了一本叫做《爱情大全》，买了这么一本书啊，他就回去之后呢就把里面那个词啊抄下来了。因为那天我在聚会里我也在啊，我就看见他站起来了，因为呢我们刚刚开头闭着眼睛一听怎么念这种词呢啊，那个大家觉得很好笑啊，这也不敢阿闷，对不对啊？那个词里面都是用那个世俗上的这个，说什么你是我的太阳啊，什么这些词句啊，他就站起来毕恭毕敬的拿了抄了一大片，就这么念起来了，就那个聚会里面念起来了，哇，那个弟兄姊妹鸦雀无声一片，没有人敢阿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啊，心地善良啊，刚刚蒙恩得救不懂嘛，他以为说赞美呢就说好话，你知道吧？尽量把一些好的话，那么他也说不出这些，所以就抄书怎么抄些。弟兄姊妹们，赞美不是这种说好话。我们知道这个神为什么要我们赞美他呢？这个不仅是因为他的全能和他伟大的工作、荣耀的作为，我们在这里称赞他。弟兄姊妹们，赞美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上面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多年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赞美的生活啊，基督徒为什么要赞美神呢？我们基督徒都明白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生活呢常常注意自己，这是最不健康的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注意自己啊，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可怕的，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活中间的一个不健康的，并且是一个丑陋的一个行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说祷告，有时候讲道啊、交通啊，都喜欢讲自己，对不对啊？你很容易注意我们自己，因为人堕落之后就是个自私的一个东西嘛。因为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越多的注意你自己啊，弟兄姊妹们，你的问题就越大啊。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呢这个世界上哈、啊，在医学上他们就讲，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就太注意自己了啊。今天呢，我们还没有变成神经病呢，就是你还没那么注意自己，你再多注意自己，你就变神经病，你知道吗？有一天。那个精神病院里面人都是这样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都是注意自己的。那我们基督徒要过健康的生活，你怎么样过健康的生活呢？他说赞美有一个功效，就能把你对自己的注意转移到对神的注意上去了，知道吧？所以这个赞美不是光在这里用好话在这里称赞神的作为，这个赞美是基督徒健康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你多多的赞美神，你就少注意自己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赞美能够把对自己的注意转向什么呢？转向神的自己。你看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很多的事物烦扰我们呢，家庭啊事情，我们那个脑子里面整天都是转着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只有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呢，你脱离这些东西，你把注意力转移到神身上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属灵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基督徒你看学会啊，多多的赞美神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那么呢，另外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赞美呢，还是什么呢？赞美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经历啊。基督徒呢，是靠赞美神得胜的啊。你们如果读这个历代志下二十章哈、啊，你看见这个大卫的第五代孙子约沙法王啊。啊，那个时候呢，面临了敌人大军来攻围攻啊，哇，那个时候不得了啊，那个那些米甸的这些联军过来了，那个军队是多的不可胜数，圣经讲说啊，那么犹大国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他们怎么挡得起这个大外邦的大军的攻击呢？对不对？哎，这个约沙法王想起来了。啊，他的祖先呢，懂得大卫懂得赞美，所以他就跟臣仆们商议，大家都觉得好，因为这个你根本要在军力上你跟人家对比是不可能打这场仗的，对不对？所以结果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上战场说，把那些歌唱赞美的祭司们摆在军队的最前面。就在前面唱诗歌了，唱诗歌赞美了，哇！结果你看见那一次就神就使怎么样，外邦的众军就溃乱，他们就大大的打了一个胜仗，结果他们就来到了一个比拉加谷的地方，就在那里开始称颂神啊。那个我们看见，那是旧约圣经中历史中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约沙法王怎样靠着赞美神而胜过众仇敌。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赞美会胜过仇敌的。我们呢，有的时候心情好，环境顺利的容易赞美，那个环境一不好了，你赞美不出来了，对不对？但记得环境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更需要赞美神。你不信了，你就多多的赞美神，你就得释放，仇敌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呢，在那里约沙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呢，我们以赞美为得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赞美神，并且呢，这个赞美呢还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点，那么在诗篇22篇里面讲到说呢，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那这个宝座呢，原文的意思是居所，当然这个宝座也有意思，神的居所就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当教会的神的儿女们懂得赞美的时候呢，你就带进宝座的王权，带进神的权柄啊。那么呢，哪里神的儿女懂得赞美的时候呢，神怎么样，神就居住在其中。所以呢，你看这个赞美对神的儿女们来讲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我就说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 啊。那个戴德森弟兄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我也觉得很好啊。他这个一天讲信心的道，在台上讲信心的道，我们要跟随主，要完全凭信心。他说有一天呢，假使我家里这个面缸里面的面全部弄完了之后呢，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就要把头啊伸到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他讲了这么一篇道，结果过了没多久啊，果然家里面的面缸里面的面没有了。哎呀，他愁得不得了啊，忧愁得不得了啊，怎么办？这个也没有钱，对不对啊？好像神的供应还没到，那么现在面没有了怎么办呢？感谢主，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哎，他的妻子跟他讲说，你上次讲了一篇什么道啊？你不是说了吗，面缸里面面没有了，就把头伸在面缸里面唱三一颂嘛，来来来，我们两个来唱，就拉着他把那个头按在那个面缸里面就唱三一颂。哎呀，那天呢，这个戴德森非常窘啊，非常窘迫，我想他那天唱恐怕唱也唱不出来。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会运用赞美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呢，弟兄姊妹，太多的埋怨，太多的批评论断，太多的是是非非啊，这个都给我们带来亏损。 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整天这个批评论断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对你个人的伤害是最厉害的。只有赞美神，叫你整个灵得释放，啊，整个叫你的光景呢能够正常。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要我们赞美他，这是有他的用意的，你知道吧？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呐。所以你看见当整个仇敌的权势被摧毁的时候，天上怎么样就满了大赞美啊，哈利路亚。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常常喊哈利路亚，但是我是心想喊，我们喊哈利路亚，我们懂得那个哈利路亚的意思吗？这个不是光是嘴巴这么念念哈利路亚就可以了，你要懂得那个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因为仇敌的权势被摧毁了，因为神仆人的冤被伸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们在这里才喊哈利路亚，所以它是有意义的，不是一件没意义的，不是没意义你喊哈利路亚，光喊哈利路亚这是不行的啊。所以圣经中讲到这个哈利路亚是有它特别的一个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给弟兄姊妹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赞美啊，什么叫做赞美，赞美的意义是什么？赞美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认识神，你赞美他。英文呢，就是 comprehension。你越多认识他，你就越多会赞美他。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赞美不出来啊，因为你对神认识不够嘛。我常常讲，很多基督徒啊，讲起地上的事情头头是道，哇，讲起来啊，很多事情可以讲，一讲起主耶稣啊，三句话就讲完了。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点点，对不对啊？不丰富，你看，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伟大的神呐！啊。在诗篇150篇里面讲到，要因他的大能和他的美德来赞美他啊，神的全能和他的这个美德，这个 comprehension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全的领悟他，你要认识神呐、啊。我们的神实在太伟大了，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呢，因为我们人小，把神也弄小了，你知道吧？我们真以为神就这么一点点，好像那个神是宇宙都容不下的神，对不对啊？多伟大，他的全能真是无限量的，谁能够完全了解我们的神呢？所以你对他的认识越多，你的赞美就越多。就今天呢，感谢神，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呢？是透过基督，透过神的儿子认识。所以你越多认识基督，你的赞美就越大。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常常都是活在什么？活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绕来绕去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啊。所以你赞美来赞美去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嘛。如果你今天眼睛得开了，对于基督的认识，你像保罗一样的，哇，保罗的那个赞美，那个感觉，那是那个多大，对不对啊？使徒们他们因着里面眼睛得开，看见基督的伟大。我想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随着跟随主的年日啊，一年年的过来的时候呢，这个赞美应该增加的啊。所以你看见有时候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来祷告去就那几句话，对不对？当然了，我们主也爱听啊，你重复了他也是爱听，但是呢，总是感觉什么，里面对神的认识上面来讲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认识神啊。你要认识主哇，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读圣经，读读读，哇，给我个新的亮光哎，是我从前没看到过的。哇，我这个里面呢，不由自主的，你里面怎么样就涌出赞美来了啊？这个不是你头脑想的赞美的，它从里面就涌出赞美来了。哎呀，感谢主，赞美主，你看见没有？他又让你看见他的一点丰富了。过一段日子又看见一点丰富了。基督徒呢，这个应当唱着什么上行之诗，对吧？你的生命应该一步一步的跟随这个认识而在主面前有长进的啊。所以你认识他，你不能不赞美他的。就像我们对人一样，你认识一个人的好处的时候，你就称赞他了，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太追求不够啊，所以对神的认识也不够，所以呢，赞美来赞美去都是只能用浅浅的言语，对不对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啊，要认识神 ，comprehension 啊，对神的这个认识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啊。那么第二个啊，这个赞美的意义就是欣赏。appreciation 啊，你会欣赏神的。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神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会欣赏吗？我们不太会欣赏，甚至常常有时候跟神讲说：“哎呀，这个不对呀，神不应该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其实神带领我们啊，那么无论家庭生活。无论和儿女们相处，无论是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是教会的生活中，如果你会欣赏神的带领，你的眼光就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感觉说，哎呀，主为什么把这么一个人摆在我的身边呢？对不对？哎，觉得不舒服啊，好像不对了，这个我运气不好的碰了这么一个人，整天在那里批评论断了，这个搞了。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是神打发来的。你记得大卫的故事吗？哇，这个示美啊，大卫在逃难，在为难的时候，他拿石头砍大卫，对不对啊？连大卫旁边的这些勇士们都看不下去了，心里面难过，因为大卫是君王，大卫一落难，你看你表现什么态度啊？对不对啊？你这样子对王不尊敬呢？啊？这个他旁边的那个勇士就说他说我主啊，你容许我去把那个狗头给他砍下。大卫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大卫说是神打发他来骂我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什么？会欣赏神的作为。我们会欣赏吗？我们碰到这种事情不会欣赏，对不对？如果人对我们好，哎呀，那我们觉得也高兴得不得了，还以为会欣赏，其实呢更糟糕，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这是出于主，你的态度上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常常感觉呢，我们的心啊，我们跟随主太粗了，你知道吧？很多时候就发生在你周遭很多细小的事情呢，神在照顾我们，看顾我们，但是我们不懂得去欣赏。你要知道啊，今天那个世界上，比方说人家学艺术的人啊，他们懂得艺术的人啊，像我这个呢不懂得艺术的人呢，几次到欧洲去啊，哎呀，经过那些大的画子，什么名画，我说这个看的什么意思呢，对不对？画这些人物，哎呦，我就看见那里啊，常常坐着一堆人呐、啊，有的人坐着一动不动的，这个眼睛在盯着看呢、啊，啊，还有的拿笔就在那里描啊，在那里描，因为什么？他懂得欣赏，你知道吧？我们是完全不懂得欣赏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带我们到了一个美术馆里面去美术。哎呀，我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个现代艺术，我一看那个就像我们这个墙壁一样，这么一块白的在那里。我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哎，他呢这旁边就给我解释出一大堆道理来了。哎，这个有意义的，他这一解释啊，好像我也明白一点点了。他不解释的话呢，我路过我也不看。弟兄姊妹，我们什么不会欣赏，你知道吗？今天神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呢？你会欣赏吗？不会欣赏。不会欣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埋怨啊，发怨言了。所以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呢，其实神恩待他们呢，多做了多少事情，对不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就看这个也不满意，看那个也不满意。哎呀，所以到后来呢，这个神对摩西说啊，算了算了，我把他们都灭了吧。兴起你的后代好了，他们在旷野十次埋怨我，神都记得埋怨了十次，你看看啊，弟兄姊妹们不会欣赏神的作为。 今天呢，我们如果学会了欣赏神的作为，你属灵的生活定会大改变，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来聚会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神的恩典在其中啊。你一个懂得欣赏神的人，跟一个不懂得欣赏神的人，这个差别很大的。所以真实的赞美就是你会欣赏神的作为，那么你就自然的会赞美啊。那么第三个点叫做估价，对神所做的事情 evaluation。你就是弟兄姊妹懂得我讲话的意思吗？估价就是啊，你事情呢来的时候，你要感觉神做这个事情有价值的啊。我们对神所做的事情呢，我们常常用自己做标准啊，所以呢，我们得看不见其中的价值在哪里。你如果是真正明白这件事情对你是有益处的，弟兄姊妹，你在其中就蒙恩了。所以我常常感觉啊，基督徒的一生里面呢，认真讲呢，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们一首诗歌唱得很好啊，他说凡事临到我，他有美意不必测，对不对？这个就懂得神在一切事情上懂得神带领的价值的。凡事临我都有他的美意啊。今天呢，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的，我们觉得这个没价值，那个有价值，对不对？基督徒如果学会了在这些方面，你能够对神所做的事情能有估价，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中定会充满赞美。所以神不是不做事，神做了很多的事啊。所以你越多会欣赏，你越多生活中就充满这些赞美。所以呢，真正赞美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就在说，不是光讲好话，不是讲甜美的话，不是讲把诗篇背下来了也不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年轻人呢，这个祷告这个话语贫乏啊，背诗篇吧。好，我们就开始背诗篇了啊。哦，以后弟兄姊妹们祷告就是用诗篇的。当然诗篇的话，这也是个好方法。你青年弟兄姊妹啊，如果你还不太会懂得赞美的，多背几篇诗篇的确也有用处的啊。有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呢，你没有什么话发表，对不对？你用诗篇的话一发表，哇，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跟前怎样学会赞美我们的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他这里这个第六节就说了啊，对不起，第五节说哈，这个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啊！所以你无论大小，都要学会赞美神。今天弟兄姊妹们，虽然时候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关头，对吧？但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仇敌的权势在神的定规中间，有一天要完全的被摧毁。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可以喊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在基督徒生活中啊，求主使我们呢学会多多的赞美。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呢，当你为一件事情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在事情的里面。他说，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就在事情之上。哎，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对属灵话的，对属灵事情领悟多好啊，对不对啊？我们常常是祷告都在事情里面，你一赞美的就到事情之上去了，你看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会称颂赞美我们的神，神是配得大赞美的啊。当然了，我就说呢，你在聚会中如果有的时候主要赞美主，你要摸着里面的膏油啊， 圣灵引导我们，不是坐在那里整天在那想着用几句什么美好的话呢，那么来证明。我年轻时候刚蒙恩得救时候那个不懂啊，我说我跟那个弟兄的光景差不多，我有时候播饼句我就很想开口祷告，但是我觉得我没什么话啊，我你看别人祷告的多好，那个祷告起来出口成章，对不对？那个话语用的这么好，我呢这个祷告起来是没多少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回家里面，我从礼拜一我就在主门前预备，我说主啊，你给我几句好话吧，我就祷告，你给我几句好话。哎，果然有的时候呢，一个灵感好话来了，好话来说，我就牢牢的记住它啊，每天想它好几遍，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就来用，果然到礼拜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心单纯啊，所以进到聚会里面时候，这个灵已经满了，再加上这么几句话一出去啊，哇，这个全场大家弟兄姊妹都阿门，那个声音大的，哦，那个声音大的不得了，哎呦，散了会很得意啊，很高兴，弟兄姊妹很幼稚，因为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不过呢，心单纯，所以我想主也悦纳。所以来到主跟前就是这样，维持一个单纯的心，接受圣灵的引导，主会把感谢赞美的话摆在我们的口中啊。那我们希望呢，主让我们呢一生的生活呢多多的赞美神啊。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讲到我们呢是他手中的工作，对不对？那个工作的原文呢，希腊文呢就是诗。所以神要把我们的一生怎么样都谱成一首诗啊，多美丽啊，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活出来的不美丽是吧，很粗糙，哎呀，很多的时候显出来的光景呢，这哪里像诗呢，连篇好文章也算不上，对不对？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啊，一点一点的改变我们，所以你对主的经历越多了，你里面的情况的改变就越多了。到有一天呢，你会看见你的一生在主跟前是一首美丽的诗啊，神要把我们做得很美丽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在肉体里，活在血气里，那个都是最粗糙最丑陋的东西，什么时候动血气你都不行啊。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要把我们做那个诗，也就在旧约圣经里面，诗就是歌啊，有所有的诗篇都是可以唱的。所以我们在主跟前呢，要知道神把我们的一生，哎呀，这个你难以想象啊，像我们这么粗俗的人，神有一天把我们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赞美。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的，将来到有一天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呢把它汇集在一起说，哇，那是一个大赞美啊，不得了的大赞美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一首赞美的诗歌，你看这个多美丽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我们跟随主实在是有时候太过分的粗糙，不够细致。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在旧金山的时候，那么有一天一个年长的弟兄，那么他呢一定要求我讲到那个主日，那么我也是靠着主的恩典，我就讲完了。讲完那篇道之后呢，第二天呢他就把我请到他家里去了啊。然后那个弟兄的确那个时候还蛮爱护我的啊，就他年长嘛，我年轻嘛，他就跟我讲，他孙弟兄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篇道呢讲的是不错的啊，整个结构什么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太粗糙了。所以他就给我点出来，不过那个对我实在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啊，因为他自己讲道就是这，讲得非常的细腻的，我还蛮喜欢听他讲道的，啊，有人告诉我们，从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也是这样的，哇，讲道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他听那个人讲道啊。他用了一句形容叫做如沐春风，哇，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人讲到能叫我们感觉如沐春风吗？哎呀，你看那个听到多舒服，那真的很像这个什么，很像先知以西结 啊 以西结就形容他嘛，对不对？他像那个吹笛的人吹出的雅歌一样的那个声音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啊。所以我们的弟兄们，他们在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非常的细致，啊，那个非常的摸感觉的。所以今天呢，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们跟随主啊，在这些方面太粗糙，我们对主的领会不够。所以圣经呢，在这里哈，它只是简单的告诉了我们这四个哈利路亚这个情况，对不对？但是这个哈利路亚是什么？跟前面有关系的，所以它此后啊，它是讲到跟前面那些东西有关的。你对前面那些事物你有领悟了，你才后面才喊得出哈利路亚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到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败坏和仇敌所有一切的权势都被消灭的时候啊，所有的圣徒们都会起来喊哈利路亚。但今天呢，我们需要在灵里面首先有这个看见啊。所以感谢主啊，到了第十九章开始，我们看见整个情况一个大大的转变啊。这个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在这个仇敌这个权势底下，真的人过得很辛苦啊！我看这个世界是很辛苦，好像万物都在那里叹息，劳苦叹息，对不对？我们也常常叹息，但是有一天这个要结束的，到结束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大的哈利路亚的一个大赞美啊！我们神的儿女们的释放。所以在第十九章开始，那么开始让我们逐渐的看见进入末世最终的那个荣耀的结果。这个真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啊！这些日子不仅呢，年长弟兄的话啊，那个你准备好了吗？这在我们的心中啊，弟兄姊妹们，在今天如果我们稍微对主的事情有点领悟，我们真是巴望他快来啊！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那个荣耀的大日，到那一天我们看见罪恶止息，仇敌被除灭，对吧？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日子啊！但愿主给我们里面深处有这一种荣耀的一种向往啊！感谢主，在2000年前，神就借着约翰把这件事情预先告诉了我们，所以神的儿女们应当得鼓舞。所以巴望主带领我们啊，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呢，啊，但愿在我们的生活中多有赞美，弟兄姊妹们多多脱离我们自己，多多的把心转向神，也荣耀归给他。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你的话满心的感谢你，虽然今天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你已经告诉了我们。主，当我们灵里的眼睛得开，能够看见约翰所看见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呼喊哈利路亚。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一般有荣耀盼望的人，但愿主带领我们在地上，在天天的生活里，无论有多少的压力和多少的难处，让我们学会把赞美归给你。主啊，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可怜的自己，叫我们的眼睛不要老是盯着自己。主啊，叫我们能够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忘断一切以基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灵就得释放，我们的生活中定规充满着喜乐，也充满着安息。谢谢你晚上这样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